天父，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我们实在看见你造物的奇妙。从刚才我们电影里面，我们认识了你这位奇妙的神，万物都在为你做见证。我们特别要谢谢主，因为你是生命的活水，你告诉我们说喝了你就永远不再渴，世人所喝的是雅各井的水，喝了还要再渴。主啊，我们一旦和你发生生命的关系，在你里面吸收了你生命的活水，我们就一生一世不再干渴。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大家每一个人来到这里都喝了你这生命的活水，好让我们灵里面真正得到供应。主啊，我们无依无靠仰望你，我们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自己用宝血分别这个地方为圣，也分别这段时间为圣，分别讲的人的口为圣，分别听的人耳朵为圣，也分别无论听的讲的人的心为圣，好让我们都有一颗心在这里，就是渴慕你的话。求主你垂听我们祷告，满足我们每个人的需要，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昨天晚上我们来思想这个丰盛的生命啊，所谓丰盛它的原意是什么？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个丰盛的生命啊，达到了最高的境界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光景。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可以讲这个，用这两个字原谅我，我没有想到合适的话，生命的极致。所谓极致啊，就是这个登峰造极的时候，这个丰盛的生命啊达到巅峰状态，那个时候的生命什么样的。感谢主，今天上午的讲台啊，林弟兄提到一些经文，也是今天晚上要一同来思想的，就是马太福音书第五章第四十八节，我们一同看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八节。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八节是这样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个最后这个完全一样啊，最好把它翻作一样完全，倒过来一下啊，不是说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是一样完全，那这个重点是在完全，重在完全。林弟兄提到恐怕我们的信息有重复的地方，我想没有重复了，感谢主。这个晚上的信息啊，就是为早上信息提供一个注脚啊。这个天赋的完全，生命的极致就是完全，到了一个完全的地步了，到了一个完全的地步。主告诉我们说他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这个更丰盛的生命啊，一直在人的里面得到一个不受辖制的一个这样一个环境，在心境里面，这个生命就长大长大，长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呢，就达到完全的境界。今天晚上来思想什么叫做完全，所谓完全是什么意思。那么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完全呢包括了至少有几个方面的意思，所以今天晚上请诸位还要看几处的经文。第一，这个完全，所谓完全的意思呢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完全呢，就是没有短少，没有短少的意思，无短少，这短少的是不完全的，叫做没有短少的意思啊。我们可以看这个无短少的意思啊，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有一个很好的说明，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二节啊，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二节，他说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呢？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这小子里失散一个。那么这个更丰盛的生命达到巅峰状态的时候呢，这个完全的光景就出来了，显出来了。而这完全的光景里面必须有这么一个内容，这个完全的一个原意啊，就是没有短少，短少一个就不完全。100只羊，99只在羊圈之中，按照人的看法已经可以满足了，够了。有1只流浪在外，这个天父的心呢就不能够满足。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神性，这是他完全的神性的一个方面。这个完全神性的方面呢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彰显啊，就是彰显神性的慈爱，这是神性的慈爱一方面。所谓完全呢，就是神性，神性是完全的。这个完全有各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就是彰显神性的慈爱啊，就叫做没有短少。所以我们人很难了解为什么100只羊少了一只，要撇下99只去找那只亡羊呢？这是因为神性如此，神性本来就如此，它是慈爱的，在这个慈爱的里面，神性里面不能够容许有个短少，短少了一只，神的心就不能够安息，神的心就没有满足，神与他的神性慈爱这里面就有点冲突，一缺少就不能够完全合乎神性的慈爱的要求。所以这个没有短少是完全的一个主要的意思，没有短少。那么我们如果体会到神性的这一点，圣经告诉我们要体恤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们懂得耶稣的心肠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懂得怎么样去与神同工，去找寻那个亡羊，找寻那个亡羊。今天为什么许多主内弟兄姊妹对于传福音救灵魂没有多大的负担呢？可以说对于神性的这一点呢没有认识，或者说认识的不够，或者虽然认识了却没有一种必须的反应，认识是认识了，把它放在那儿无动于衷。因此我们需要这个主题是更丰盛的生命啊，你要想达到这个更丰盛的生命这个境界呢，需要体会到神性的完全。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今天上午的讲台一再强调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人不能靠自己做到完全，这些都不是人你必须如何必须如何是做不到，必须说死也没有用，乃是生命的主在人的里面做工，这位做工作的主在人里面不断的做工的结果，这个生命运行啊，运行运转运行的结果呢，人里面的一天天他兴旺我衰微，他兴旺我衰微，这样的结果呢，那个完全生命就从里面流出来了，活出来了，这流露出来的结果呢就自然而然就是完全的，不是人在做想办法完全，努力完全，学习效法就是完全，都不是的。因为我没办法学习，也效法不来，也做不到，那唯一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实实在在还是与主同死同复活。今天下午我们提到那个信心的时候，信心的一个主要意思，我们必须实实在在让主的生命在里面有绝对的主权掌管我们，我们把自己移交给他，你什么时候移交他就什么接收，你移交多少他接收多少，那么接收过来接管过来的时候，他在里面改变你，使我们能够有份于神的性情。像彼得讲有份于神的性情，他的性情就是这样的，不能有短少，短少一个他受不了，他受不了。我有一点点体会这个意思，我有6个儿女，这个今天有一位弟兄问我，他说寇弟兄你有几个孩子，我说6个，哎呀，他说03刚弟兄比你多，他的10个以上的11个10个，他告诉我啊，他底下讲一句话真妙了，我等他们坐下来再讲这很妙的话我不晓得林弟兄有几位公子跟小姐，10位吗？感觉十全十美啊我这个6个，我说我6个，他林弟兄有10个，这位弟兄底下家里，他说你是小巫见大巫，哎 我说不对，怎么说我是巫呢？我也不是巫，他也不是巫啊，我们传道人怎么变成巫呢？哎，我说只能说小传道见大传道，可以，没有小巫大巫的，我不承认，我不承认这个巫。所以我有六个孩子。有一次啊，从欧洲回来，去了久一点时间，回来的时候，这六个孩子到飞机场来接我。接我的时候，每一个人过来给我拥抱一下。这个说爸爸在国外还没学会这个外国规矩，孩子在台湾学会了，我们哪儿学的也不知道。每个人都怪亲热亲热。有一个过来跟爸爸亲热的时候啊，脸上那个笑容很不自然，好像挤出来的样子，勉强这个笑，我们北方叫呲呲牙，牙呲一呲，呲呲完就没有了，那个没有了。我觉得很稀奇，怎么搞得这个样子？爸爸回来有什么不高兴呢？至少为着爸爸那个行李里面还有带着几件礼物了，还是要为着礼物也要高兴一下，是吧？他就很奇怪，笑就没有了。我回来就问他的，问他们母亲呢、啊，就问我内人，我说这怎么回事？他你不要问了、啊。哎，我说这个孩子怎么回事这样呢？你一定要知道吗？我要知道。他前两天的分数单拿回来，考试问，有一科考得不好，他怕爸爸来问他成绩了，拿不出来了，难为情了，所以今天看见爸爸脸上就没办法笑了。哎呦，他这么一说，我想我应当安慰安慰他。可是我做了六任的爸爸，就经验还是不够，这还得请教林弟兄。我去安慰他了，我怎么说？我说不要紧吧，我听说你有一科考得不好是吧？不要紧啊，下次再用功了就好了。哇，这一说，他受不了了，哇一下哭起来了。他就怕我知道，我也知道了，他也知道我一定会知道了，迟早会知道了。但又当面一讲，他受不了了，大哭起来，难为情哭了。这一哭啊，我这个做爸爸人也不会笑了，他哭我不会笑了，其他几个弟兄姊妹也不会笑了，连家里老祖母也不会笑，全家人在愁眉不展的。你看本来是一个欢天喜地的回来享受天伦之乐呢，那一下子乌云满天呢，全家都变了，气氛整个变了。所以那一天我学到一个功课，爱的功课，天父的心就是这样，人间肉身的父母都懂得，一个孩子不快乐我也不能快乐，其他五个快乐，那个五个快乐并不能影响我，那这一个不快乐我就受影响了。所以我就想到，今天我们在地上神的儿女有一个人心情不愉快愁眉不展的，你晓得天上的神也不愉快吗？也不愉快啊。我们只晓得主啊，与你同死同复活，同死同活懂得了，你有没有想着同笑同哭呢？你在哭神也在哭，你笑神也会笑啊。我们跟神已经是血肉相连的，息息相关的，分不开了。神的有神的生命在里面，跟分不开的了。你要体恤到这一点呢，才摸着一点神性。我们神性是慈爱的，不能短少，有一个不对不正常他就难受，他必须把它找回来，找回来才能够满足。所以我们体恤到耶稣的心肠，认识天父的神性啊，我们就自然会火热起来，会去抢救那些亡羊，让亡羊回到圈中，一同接受好牧人的牧养。这是体恤到他心肠，认识神性必然的结果。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么个了解，神性是完全的，虽然我们不完全呢，那我们去认识神性的完全，我们就跟着神走，在生命里面运行，接受他的运行，运行就好像那个原子炉运转一样，就产生力量。神的道在里面运行啊，我们就跟着神，朝着神的方向走，一天天有份于他的性情，一天天就更能够完全，是这样完全吧？不是外面的学习，不是外面的效法，不是外面的跟随，外面的向往和向往那个远景都没有用的。这是一种生命的运行，这是一种生命的故事，生命在心中运转的结果。所以这是第一啊，我们要了解这个没有短少的心。我们很多从台湾来，台湾至少有1500万人口啊，现在又多了，我是前几年的统计，1500万人口有多少基督徒呢？据说就30万，是政府的统计，30万基督徒，1500万中间百分比占多少呢？大概是2%。换句话说，100个人中间就2个基督徒啊。那么羊圈中间这2条羊，98只在外，2条在里边。啊，我常常跟我们基督之家教会，我所侍奉的教会。服侍的教会弟兄姊妹说，我们不要自以为哎呀很满足了，礼拜天坐满了实践堂1000多人，我就觉得不得了，很感谢主，我们教会很兴旺。你想这是2条羊在这里面，外面98只流浪在外，我们居然无动于衷， 我们还觉得很满足现状，很好，很好，这是不认识神，不晓得神性，不知道神的心，不知道神性是要求无短少的，短少一条不行，他要是回来。所以你看，外邦数目没有填满，主就没有回来，主就没有回来。为什么今天主还宽容我们？以为主在单言，主在宽容我们，因为那个数目没填满，外邦数始终没填满。为什么不填满？我们懒惰，我们冷淡，我们没有负担，我们忽略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把大使命丢在一边，我们去搞自己那个小玩意儿去了，搞自己的生活，满足于自己那个生活现状，满足自己那个工作现状，满足自己那个教会光景的现状，这是我们的错，这实在求主怜悯。这个就是在生命的极致里面看见这样一个远，这样一个光景，也知道了神的心是如此。如果我们跟不上呢，圣经说要配得过神啊，约翰一书里告诉你要配，走要跟过神，配得过神才行。那么约翰书信里面提到这个话，我们也应当实在有所认识。无短少啊，就是神性的第一个特点。第二呢，叫做没有漏洞，无漏洞。这第二个叫做无漏洞啊。这个无漏洞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出圣经，在雅各，在新约雅各书第二章。如果不容易翻到圣经，就听我讲也可以啊。雅各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十节，二章第十节，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这是叫做完全的第二个意思。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是330页啊，330页。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全律法是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犯了重条。因为凡遵守全律法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重条。那么这个是显明什么呢？这是彰显神性的圣洁。神性是圣洁的啊，它是不容许有一点点污秽，一点点肮脏，一点点邪恶，一点都不行，一点一个污点就不行的。他说遵守全律法的这一条上跌倒啊，就是犯了重条。一条人如果跌倒，就是重条都犯了。那么这个犹太人所守的律法诫命啊，又分作诫与命两种啊。诫呢，我们经常讲诫命，诫是诫，命是命，是两回事儿。诫是365条，命248条。这犹太里有这么多，有这么多，有这么多。诫365啊，命248，那么一共是613，是不是？613条，你看这么多条。什么叫做戒，什么叫命呢？戒的意思就是说不可这样，不可那样，不可这样，这叫戒。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起贪心，这就叫做戒。戒是说你不应当做的。什么叫做命呢？当孝敬父母，应当为的是命，当守安息日是命。这个是这个命啊，是说当为的，戒是不可为的，不应该做，不应该做，该做不应该做。我听到林弟兄讲到，他看到一本书里面就讲到，哎呀，应该如何，应该如何，应该如何，登山宝训里边你要这样要那样，他都是诫命，都是叫你该做该做该做，或者什么不该做不该做不该做，都是律法，都是律法。我们今天是在恩典之下，我们不是活在律法之中，在恩典里面呢，我们不是没有诫命律法。我们是写在新版上的诫命，比旧约还要多，还要丰富。可是我们今天是靠主的恩典，靠神给我们一个生命，靠这个生命活出善行来，活出符合诫命要求的那种生活来，而不是说我们靠自己在那边想办法励志，努力努力，效法，跟随，都不是的，是里面活出来，不是外面加进去的。所以这个诫命啊，613条这么多，当为或者不当为这些东西啊，这些你如果要守律法的话，可以守，你要守的全律法。一条上跌倒了，就是犯了重条，一条做不到，通通做不到，前功尽弃，一天错了，整个完了。所以这时有人说，哎呀，为什么这样呢？神为什么这么苛呢？这么要求这么高呢？这么苛呢？这么严呢？你晓得圣经里面有个弥迦书啊，它里面讲到善，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叫做善，何为善。底下说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善就是神对人的要求，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所以这里就告诉善就是神给的要求，人神是叫人要求人有行善，但是人行不到，做不到，做不来，所以神就给人恩典，让人去接受这个恩典啊，是从耶稣基督来，恩典和真理从耶稣基督来的，律法是借摩西传的，但是恩典真理从耶稣基督来的，人信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就从耶稣基督那里面得着一个生命，因为生命在他里头，这个生命来了，自然而然就带领你能够守全律法，能够行诫命，能够符合神的要求，能够去行善，能够去做好人做好事，也有力量不做坏人不做坏事，行善有能，聚恶有力，这是靠生命，不是人的修养，不是说人的什么一套道德的约束啊，什么舆论的表扬，或者法律的制裁，或者宗教的什么各种的下主的力量，下主和贺主的力量，都不是靠这些，乃是靠生命，主生命在里面。今天早上讲台也提到孔夫子的事情，我就想起来有一个人说一句话，萧伯纳，贝纳肖，英国那个萧伯纳，这个幽默作家，他的讲些很尖刻的话，他说，人间呢，一切最有智慧的话，世界上最有智慧的话，已经被两个人说完了，一个就是东方的孔子，一个就是西方的柏拉图 Plato， 这两个人呢就把所有智慧话都说完了，你要想听智慧的话就看他们俩人著作就够了，孔子的跟柏拉图的，你晓得柏拉图西方人最怎么推崇他吗？ Plato is philosophy， philosophy is Plato， 讲到他就代表哲学啊，所以你看这个情形就是说，这两个东方西方的所谓圣贤豪杰了，圣哲了，哲学家了，他们俩思想家，他们已经把人类所能想到的都想到了，所有智慧的话都说完了。那么今天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做个信主的人，做个神的儿女，不是在知识上要追求像孔子那样的，像柏拉图那样的，懂得多少道理，我告诉你，懂得多少都没有用。圣经说知善不行就是罪了，你知道了很多很多很多，你一样都做不到，有什么用呢？所以今天不是知的问题，是行的问题，知多少并不重要，老实说并不重要，行了行出多少才重要，我们问题都在这儿，能知不能行，能说不能行，能知不能行，能听不能行，你甚至能想也不能行，就是不能行，问题在行，这个行在需要靠生命，生命给你一个无穷的生命的大能，这种无穷的生命大能，这个生命在里面运转的结果呢，人就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了，把不能行变成行了，能行了，这是奇妙的事情，这种奇妙的故事，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他心中有数，心中有数，都知道这个，实在心中有数，晓得这个故事。所以这个叫做这个诫命啊，有这么多，613条之多，人不要想能做到，不要讲你10条诫命那个总纲啊，人都行不到，这么600多条怎么行得到呢？所以这个，但是完全的神性呢是要求没有漏洞的，你有一条行不来就整个破坏了。这个道理啊也可以容易想得通，有人说上帝这个奥秘不容易想通，也可以想得通，举个很浅的例啊，我只有5尺10寸啊，176公分，我不会游泳，如果你把我丢在水里啊，不需要万丈深潭才会淹死我，只要过了木顶啊，我5尺深，这6尺的水就放在游泳池，6尺我就淹死了，我就可以淹死了，要过一点点就淹死了，不必万丈深潭就把我淹死，你懂吗？一个手表，现在大家都是自动表，坏了一点，里面只要螺丝松了一点，或者哪里什么弯了一点，你就停了，不必整个表砸得稀烂，把它打铁锤砸得稀烂才不能用，一点点就完了。这个人间的一般的日常生活上，你就懂得这个道理。为什么神的道偏偏觉得稀奇呢？为什么没什么好稀奇的？神是神性要求没有漏洞，它不能有漏洞，一点漏洞就不行。丘吉尔，我看到丘吉尔的传记，有时候想到丘吉尔有点怪怪的。他有一次去见白金汉宫，去见英国女皇，他要太太拿一件衬衫来换一下，这衬衫拿来穿上了，一穿他脱下来换一件，他太太说为什么换呢？这新的怎么要换，刚洗干净的要换一件，你没看见呢？看什么？你去看看那底衬，这衬衫里面那个旁边那个衣服衬的底上那个底边上啊，他你看边上有一个黑点，一点点的黑点，哎呀，他太太说你这个东西，这个衬衫插在里穿在里面，谁看得见呢？他说耶稣看得见，看得见。要按中国人说就是欺君之罪，你去看皇帝看女王欺君呢、啊。虽然皇帝看不见，有一个万王之王看得见呢、啊。啊，丘吉尔有时候很调皮，跟他太太常常闹别扭。他在家里抽香烟呢，这香烟灰呀、啊，有个坏习惯， 乱就他抽雪茄烟喝波兰地的一个人，一听到这些这个香烟就会乱丢，他太太就拿着一个烟灰缸到处接他的烟灰，我要喝一口了。那么结果呢，那天跑到白金汉宫去了，坐在那儿，很多人在，大臣在那儿，他太太也跟去，他就是这个女王请，英国女王请他嘛。结果呢，他的烟瘾来了，因为在皇帝面，在女王面前不好意思抽烟。这个女王看他是长辈，好像啊，看他是前辈长辈啊，很尊敬他。他说：“丘吉尔爵士，我特别许你抽烟。”好了，高兴了，解放了这下啊，拿着烟来了，就抽了。这一抽老毛病又犯了，又这白金汉宫那个地毯多漂亮，他又烟灰又想乱来。他太太坐在旁边啊，就揪他衣服，那个甩他衣服，说不能这样子。他明明看见了这个，他得暗示他不能这样做，他就当着许多人面前。他跟他太太讲，他说太太，在家里啊，你做王，在这儿他做王，英国女王做王，他都不管我，你管我干什么？这个话呢，就被什么人呢？就被一个人听到，一个众议院的，英国众议院一个女的议员，也很有名气，很会替女权争女权的一个女议员，她听到了，好了，过了几天，她就特别开个茶会啊，招待许多众议院上下两院议员都来。请丘吉尔，他那是首相，请他去吃茶会。到了时候啊，当着众人的面前，这个女议员拿着咖啡去给丘吉尔斟咖啡，就要赶快站起来接受。当着众人面，这个女议员说：“丘吉尔爵士，如果你是我的丈夫的话，我今天给你喝的就不是咖啡，是毒药，我把你毒死。”当着众人面，又想开玩笑，又想骂他，又想训他，我用毒药毒你。这丘吉尔他拿着，他一听这话，好，他说如果你是我的太太，我立刻把这毒药喝下去。丘吉尔在英国人心目中是个完人了，丘吉尔相当完全的，他是他们民族英雄啊，这个是带领他们英国经过第二次大战。你看英国，丘吉尔是很会演讲的一个人。啊，那时候我在抗战上，我做记者，新闻记者，我实在很佩服他的英文，那个演讲的是会演讲，很有煽动力量，啊，那时候那个希特勒也是很会演讲，这丘吉尔也很会，那希特勒那是强盗式的演讲，那他是斯文的很，啊，因为这修养很好，佩服他相当完全，有人称他丘吉尔是完人了，但你就看看他的生活，这样尖刻，对这样一个针锋相对的，对他太太这样欠温柔的，你说完全吗？没有人完全。这世界上，你看这些诫命啊，没有人能守到，没有人能完全守到。我们都有说，人都是人呢、啊，人总是人呢、啊。这句话就证明了人都有弱点，人总是人。啊，今天基督徒总有软弱了，我总有软弱了。我们常常拿这个来做护身符，我总是软弱的，这也证明都有弱点。但是神要求是完全的，我们人没有办法满足神的要求，除非我们躲藏在基督里面。隐藏在基督里面，靠主，我们披戴基督呢，主在我里面，主担当一切。我们有错就认错，有罪认罪，有过犯在人前对不清楚。宝血的功效是永远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流血，那个宝血实在是永永远远有功效。什么时候你来到主面前，靠宝血洁净，你里面就恢复了正常的与神的交通。马丁路德不是讲过一句话，我常常引用，他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一个无愧的良心啊是床上最好的枕头，一颗没有亏欠的良心是床上最好的枕头。而我们的良心常常亏欠人，亏欠神，我们需要常常在神的光中看见自己的败坏软弱，到宝血底下寻求洁净，我们才能够维持与神的交通。因为神是要求没有漏洞，他的神性不能看见一个弱点，一点点就不行，没有办法，这是神性。那么第三一方面，我们还要来思想，神性是没有偏差的，无偏差的。这个没有偏差也非常重要。神性无偏差，这个没偏差在什么地方证明呢？以赛亚书三十章，各位看看，以赛亚书三十章，在旧约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二十节，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节啊，这是839页，我们看看。以赛亚书三十章第二十节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 你或向左，你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这里面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说，主给我们两样东西作为生活的必须资料，一个是艰难，一个是困苦。以艰难当饼，以困苦当水，饼和水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但是主常常用艰难困苦给我们吃，给我们喝啊。那么这样的结果怎么样？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这一个教师没有问题的，就是圣灵宝贵师啊，他是教导我们，这个圣灵宝贵师就不再隐藏的，你的眼睛必看见你的教师。人在艰难困苦中间的时候，才认识了自己的软弱无用败坏无能，才会去寻求神的帮助，寻求神的扶持。这个时候呢，眼睛才开了，心窍打开了，看见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神的帮助。倚靠耶和华如同倚靠仙山，永不动摇。人的指望靠不住的，人的靠山会倒的，但是神成为我们的靠山呢，永不动摇。所以这个时候呢，在艰难困苦中呢，就看见你的教师了，并不是教师平常隐藏自己不给你看见，乃是平常你平安稳妥的时候，你不想要他，你不需要他。人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总是靠自己，等到这个平安稳妥发生难处了，艰难困苦来了，人在发现自己不可靠了，这个时候就是所谓人的路走近了，神的路开始了。这个时候你就听见神的声音了，你就会安静下来，听见那个微小的声音对你说话了。这个时候呢，他的说话怎么样呢？你或向左或向右啊，你会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的形态期间。你或向左向右就是偏差，偏左偏右了，偏左偏右了啊。这个偏左偏右，左倾右倾啊，都不是神的道路。神的道路在行和合乎中道，保罗说我们要和行的合乎中道，那个中道就是中庸之道，就是中庸之道啊。这个道在中间的，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但是最妙的有个后边，你看到你听见后边有声音说，不是前面，是后边。什么道理？我们常常跑到前头去了，我们常常跑到神的前面去了，我们操之过急，太操切从事，常常神还没动你先动了，你跑到神前头去了。所以他后面告诉你，从后面的时候，这正路啊，这正路啊，要行在其间的，应当说神在前面引导我们，现在我们反而跑到神的前头去了。这是我们常常在艰难困苦中间乱跑瞎跑乱创啊，乱创，不寻求神的旨意，没有等候神的引导，就自己动了就做了。所以他在后边提醒我们，后边神提醒我，这是正路啊，要行在其间。这个偏左偏右啊，都是偏差。这个偏差呢，是不合乎神性的什么呢？神性是公义的。所谓公义呢，就是正直的，公公正正的，完全对的，没有错的，这个公义的道路。神的路就是这么公义正直的，所以人会走岔路，走就是旁门左道，旁门左道走偏差了。但是神是永远是公义的，他是公义的神，所以他也要求他的儿女是公义的，是公义的。这个公义呢，就是没有偏左偏右，人常常偏左偏右。而罪的定义什么？我们上次在别的地方讲过，这个罪的定义啊，本身就是一个，我们把这个擦掉。罪的本身就是过于不及。我们讲到罪的时候啊，罪的定义本身呢就是两个，一个叫做过，一个叫做不及。这在什么地方呢？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诸位都晓得，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不晓得弟兄姊妹常常读到这节经文有什么感想？我自己常常犯一个错，我这节经文就背它的时候啊，这以弗所书我们常常会背了，对那个第二章一开始，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这个我常常念着，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常常把罪恶放在前，过犯放在后。你有没有犯这个毛病？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位神的仆人告诉我那个话的原文的意思，我懂得了，我就不再犯这个错了。为什么呢？我们常常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吧，罪恶在前过犯在后，实在是过犯罪恶之中。你去看圣经是过犯罪恶，因为过在前罪在后，那个过犯就是过，那个底下那个呢就是不及啊。这个在希腊文，就希腊文意思就是 para phrase， 底下呢
那么底是这个意思，哈马提亚这个上面那个字呢，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过头了，就是居行出轨。
底下是实践，是不重估。
这两个正好就是过于不及。我们中国人得天独厚，实在得天独厚。这些道理啊，中国人一听就懂。啊，因为是过于不及。上面这个呢 ，peripatetic 就是居行出轨，火车越轨了，过头了。上面的 hamartia 就是实践时不重估，不测不到那个红心，那个标准。为什么测不到呢？力量太弱，拉弓实践拉不满呢，射出去的射不到那个红心，这叫做不及。所以前面是过，下面不及。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先有过，后有不及。你懂得这个道理，就不会念错了，不会念到罪恶过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就是过于不及。过于不及就是 sin，
这个英文叫 sin， 不是，这不是叫做 crime。这个罪的本身的意思啊，就是过于不及。
所以什么是过，什么不及呢？你不应当行的行了，不当行的恶行了，就是过。什么叫做不及呢？当行的善不能行，当行的善不能行就是不及，不当做的恶去做就是过。一个过一个不及啊，实在讲就是关于善恶方面。不应该行的不该做的是恶事，你做了就过了，应该做的善你不做，就是不及。这个过于不及两者就是罪的定义，就是罪的定义。有一年我在东京啊讲道，有个弟兄啊气得要死，他说他儿子回来了，他气得要死。我说儿子回来有什么好气呢？从美国回去，他是在美国念高中，大概啊在念高中啊，念 high school， 回到东京去度假，也不告诉爸爸。这个儿子回到东京的时候，一到家里就坐了飞机回来，自己坐个车子到了家里，一按电铃啊，这爸爸一开门一看呢，不认得了。为什么不认得呢？几年不见呢，真是不认得了。这个头发长的到这儿拖到底下，呵呵，像个马尾巴一样那么长，今天拿一个什么牛筋捉一下子啊，拖得很长。前面满脸的胡须满面，这是胡须面。我说许久不见，胡须满面，还一点不错，又是胡须满面。儿子那么小，就二十来岁的小孩子一个，胡须满面，头发那么长，爸爸不认得了。哎呀，这爸爸说你去，你给我头发给我剪了，头发剪了，理了发再来见我。这样子我实在看不顺眼，他就小孩子就走了。过了这么三刻钟回来了，又来按铃，爸爸一开门呢，又不认得了。为什么不认得？剃个光头，大光头。他说是的，胡须都剃了，你差点连眉毛都剃掉，剃得光光的，整个头光，头皮都发光。过于不及，你看到吗？就是过于不及。要不然就长得要命，就光得要命，就是这样的啊。今天世界走极端的，就是过于不及。他就是不甘寂寞，人就是这些人就是不甘寂寞，所以要表现一下。因为怎么能表现？只有过于不及才能表现呢。中庸之道就好像平平淡淡的，平凡的很，没什么稀奇，没有突出，不突出要突出，结果就过于不及。但是神的道本身就是正道，正道不偏左不偏右，你看起来好像平平淡淡的，我们讲平凡中见伟大，一点不错。真正的伟大人都很平凡的啊，这个东西就是神的道。神的道路是正道，是公义的。所以许多时候啊，我们如果真正体恤了神的心呢，认识神的神性啊，我想我们的生活工作有很大的转变。我们懂得怎么样去适合神的需要，这样一来呢，不是我们外面学习啊，我们里面就更多的顺服下来，神在里面动工就更少拦阻，我们就可以给他一个更好的环境，能够让生命长大。我们常常拦阻神，限制神，我们在那撤走，我们中央撤走，把手拉住，他不能动，他动都不能动。我们因为看法不同，跟神的看法不同。如果你认识到神的神性呢，我们就能够符合他的要求，体恤他的心肠啊，免得让他伤心，免得让他丢脸。这样一来呢，我们就能够至少不敢说都不犯罪，至少少犯罪。有个弟兄讲，我们基督徒得救之后，大罪是不犯的，小罪是不断，小罪不断，一直不断。那么你认识神了，就能够断了，就能断了。这个偏差也是一个我们要了解，这个就是偏左偏右啊，结果是如此。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要认识这个没有偏左偏右。你看神的道本身都没有偏左偏右，神告诉我们说，这儿女的要孝敬父母，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神经告诉我们什么？做父母的人要按照圣经的教训来教养他的儿女，不要怎么样？不要让他失去志气，
不要有时候随便乱骂乱打架的失去志气。
你看这个话就圣经敢讲，谁敢讲这个话？近代的教育也许会讲，从来一向没有人敢讲这样的话。人都讲父母，哦，父母，儿女孝敬父母是天经地义。但是呢，圣经告诉你，父母也不要让儿女失去志气。有时候你乱对教管教的不恰当，不合乎神的教训呢，就让他失去志气。那这种地方呢，就是证明神的道没有偏差。丈夫要爱你的妻子，妻子要顺服你的丈夫。什么时候丈夫能够享受妻子的顺服呢？就是当你显出爱的时候，你爱你妻子了，你是你的义务是爱，你的权利是他的顺服。当你尽这个义务呢，就享那个权利。妻子什么时候享受丈夫的爱呢？当他献上顺服的这个义务尽的时候，他就得到那个爱的权利。这个两方面的道理都是没有偏差的。主人应当怎么样爱他的仆人，仆人怎么样忠心侍奉主人，都是双方提到，从来没有圣经偏左偏右，圣经神从来不偏待人，所以圣经的真理都是平衡的，都是平衡的，没有一点偏颇，有偏颇偏差的不是神的道啊，那是走极端了，走极端就是有问题了。这是显明神性的公义。那么我们时间不多，我们再看往下去呢，还有一点就是神意思是没有过失的，没有过失。我们看神性的里面没有过失，请看还是雅各书第三章。我们刚才看了雅各书，再看雅各书，在331页，雅各书第三章里面呢，我们看第二节。雅各书三章第二节哈，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啊，他就是完全人了，就是完全，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这个地方特别强调一个完全人是怎么样呢？在话语上没有过失，说无过失也是神性的一方面，没有过失。这个没有过失是显明什么？是显明神性的信实，它是信实的。作诗的人告诉我们，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要当以神的信实为粮食，把神的信实作为我的粮食，吃他的信实。我们是虚谎、虚假、虚伪、虚妄，不晓多少虚啊！但神是实实在在信实的，这个信实的神就是显明他没有过失，他的言语纯全啊，没有一点点啊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没有说一点点不准确的话，全然纯全，言语纯全，很纯全。圣经说耶和华的言语就像银子在泥炉里炼过其次那么干净，银子炼了其次，你看多白银啊，纯洁的很，纯白的，什么道从来没有有一点点什么偏有一点点不对，有一点点错误虚假，从来没有。但是人自从一犯罪，亚当一犯罪啊，就在话语上出毛病了。当亚当听了他妻子的话，吃了那个不可以吃的果子之后呢，在伊甸园里天起了来凉风了，耶和华神在园子里行走了，他就找那个亚当说你在哪里。当然神是无所不知的，他当然知道亚当藏在那树后面，但是他为什么讲你在哪里？他因为他提醒亚当啊，你已经失去了应当站的地位，你跑到哪儿去？你失去立场，失去立场不占地位，不守本位，所以你在哪里？这句话不是说上帝不知道他在哪里，乃是上帝提醒亚当自己失去了地位，是不守了本位，没有了立场。因为神叫他看守那个伊甸园嘛，修理看守嘛，他结果让撒旦闯进来了，失去责任了，失去他职守啊。所以神你到哪里呢？亚当说我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了。神说你难道你吃了我叫你不可以吃的吗？神也不是不知道，神就用一个这样的话问话提醒亚当看见自己的败坏。你看亚当的言语怎么样？一犯罪之后啊，立刻言语上就出毛病了。我们人最容易出毛病是言语。他就说了，他说啊，谁问他你是不是吃了那个果子呢？他说你所赐给我那个女人呢、啊，她把那个果子给我吃。这句话是100%的准确，一点都不错。事实就是如此，就事论事，完全没错。完全是嘛？是夏娃给他，他没有去就，他不是主动去吃吗？夏娃给他吃，但是他忘记了，他不应该做。这个道理不晓得有没有啊？那么这个，那他听太太话，他是把，因为太太的做法话跟神的话冲突了，那你不管谁的话，只要与神的话冲突，你就得放下那个话，接受神的话才对、啊。他结果怎么样？他说的话是对的、啊， 但是他的已经言语上有过失了。他说的话是对的，这就一句话叫做什么？这叫做是种对的事实错的解释。对的事实错的解释，这件事实是对的，解释是错的。因为这是西方人常常讲一句话，我们把一种原因当作理由了，那个 reason 跟 cause，
把这两种原因啊当成理由来看。我们最容易犯的毛病是把原因当理由啊来原谅自己，
原因当理由来原谅。比方说我走路，我不小心在走路，哦，走路的时候摔了一跤，就没看见这个阶梯，摔了一跤，啊，我只能怪我自己不小心，我不能说这盖这瞎跑人为什么这样盖法，我把这个当作一个理由来骂人了，来原谅自己了，就错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自跌倒一下，一定有原因的，每一个人跌倒都有原因的。可能别人把你绊倒了，或者你自己怎么样的，都有个原因。但是那个原因不能够作为一个理由来原谅自己，来责备别人，来怨天，来尤人，这个很重要，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基督徒生命不能长大，就在这个地方跌倒，在这个地方出了事情找原因，找了原因推卸责任给别人，把一切责任给推卸出去，卸责给别人，就是亚当。他出了事情，他不说不怪自己，我不听神的话，该死该死。他若肯这样认罪就好了。他说：“你给我那个女人，言外之意还怪上帝了。你不给我那个太太，我还不会跌倒了，是不是？说你给我，说你坏，说你不好。那这个就是推诿责，这是言语上的过失，言语上过失推诿责任。那把原因当作理由来原谅自己，来推诿，来指责别人，这是我们最大的毛病，常常如此。”那么这个言语上的过失，那么夏娃怎么样呢？人家问夏娃，你在做什么事儿？你难道你怎么？他说是那个蛇引诱我，这个话也是百分之百的准确，是蛇引诱他，一点都不错嘛。但是又是把原因当理由原谅自己。您要负责任，他丈夫也给他讲过了，不可以吃了，什么都说了，他加了不可摸了什么，加了一些话，不管怎么加，他知道不可吃啊，但还是吃了，你不能说怪蛇。所以有人说蛇倒比较老实。蛇比较老实，上帝问蛇没有推诿责任，蛇没有说是撒旦利用我，蛇没有这样讲，啊，蛇还比较老实，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条，这个人才一犯罪之后，言语就发生难处，言语是我们最大一个关，最难胜过的一个关，言语，常常说些闲话，不造就人的话，污秽肮脏的话，不负责任的话，可以不说的话都说了，我们天天的生活上的言语这关实在最难。你看约伯，今天上午刚才有弟兄谈到约伯记，他读约伯记很难，很为难，那个约伯记看到很不容易懂那个意思。约伯你看开始的时候遭遇那么大的苦难啊，所有财产被敌人抢光，十个儿女一天中间台风啊房子压倒都死光了，自己从头到脚长疮。你看财产抢光，儿女死光，自己长疮，这个灾难还是押韵的灾难，押韵的。这样情况之下，他居然能够不口舌不犯罪，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腹，也必赤身归回，赏赐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永远可称颂。他不以口舌犯罪，他能够守住。但是后来就不行了，那三个朋友跟他来东一句西一句，哇，那下刺激差就糟了，受不了了啊！从神来的或者说神许可撒旦来的灾难他受得了，但是他的同伴，他的朋友，他的至亲好友给他一些责备，他受不了了，到最后就辩论起来了，大辩特辩。你看约伯记一共是42章，但是里面呢，神的话变了30几章之多，都是人的话，变来变去变去，到最后神出来了，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看人就是这样的，这个言语不晓多毛病，这个多少毛病在言语里面，变来变去啊，结果还是那个年轻人出来讲句话就好。他说一句话，他说他说是神比你大，谁比神比万有都大，你不必说，你讲什么理由，你讲什么理，神比你大讲什么理，好像大人跟小孩子，小孩讲什么理，他懂得什么啊？所以这个东西看出来，我们言语上常常出纰漏，在言语上不纯全，言语上有过失，这个都是不符合神性。神性是要求这个彰显神性的信实，神也要求他的儿女有信实。我不知道别人的光景，我自己常常在言语上啊，实在出了事情。最显著一件事情，常有些弟兄姊妹看见传道人了，都喜欢说：“寇弟兄啊，请你替我祷告。”这最常的要求，看到我就叫我祷告，好像看见医生就看病一样。看见传道人就祷告，
那么我呢，好好就答应下来，祷告，好好好，说了好啊，都没做到，因为也不知道他叫我祷告什么事儿也不知道，反正变成例行故事，这么就等应奉旨一样，就这么回事儿。你说祷告好好好完也忘了，他也不在乎，我也忘记了，这两边都在言语上犯罪，因为祷告是个严肃的事情，是个严肃的事情，这是基督徒正常生活的一个主要内容一部分呢，怎么可以马马虎虎呢？后来我祷告里我就觉得，哎呀，越来越负担，答应那么多人代祷，什么也不知道祷告什么，有的连名字都不知道，也忘记了，这叫什么祷告呢？后来我不敢这样做，你要叫我祷告，我就把我代祷册拿出来，你什么名字记下来，什么事情我写下来，啊，祷告完了我一定告诉你，你有没有神有听祷告没有？听了，感谢赞美主；还没有听，继续祷告，我这有一个交代。哎，怎么糊里糊涂的啊？祷告祷告完了，这就没事了。但虚应故事就是这样，这种光景啊，实在都是言语上的过失，常常犯这么轻诺寡信，随便接受轻诺寡信。我们在性质上出毛病，这不一定是坏事儿，在成为习惯以后啊，很危险的。这种习惯不良习惯，将来到基督太监主来审问的是怎么办呢？怎么交代？假如是真正的罪，我们还晓得认，还晓得去靠保险接近。这种地方罪犯了都还不晓得是罪，言语上这种过失还不认为是罪了，他认为是无所谓了，这很大的危险，我觉得啊。那么这种与西方人讲这个 white lie， 这种白谎，白谎啊，不是白谎也不可以说。有的弟兄姊妹听过我讲这个白谎，有一次在加拿大听到一个牧师讲，美国牧师讲，他这个白谎也不可说，是 white lie， 因为白谎有时候会出了毛病，不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有一对夫妇金婚纪念，50岁啊，过了50年了，在美国这个金婚就了不起啊，啊，5年就很不错了，50年金婚，啊，那个礼拜堂就为他安排一个盛大一个感恩礼拜，啊，而这是儿孙满堂了，哇，来了好多，这老夫老妻啊，到时候两人拉着手走进来，啊，钢琴也居然这样当当当当走起来了，with the march出来了。结果呢，他们就排开走进来，哎呀，大家鼓掌欢迎他，站在那台前，牧师为他们祷告祝福，然后人是要求了，说今天新郎新娘老新郎老新娘来了，讲讲恋爱故事了。哎呀，他说得了吧，还什么恋爱，他都老的这样一塌糊涂了。后来他一定要他们讲，哎，这老新郎突然间想一件事情，他说今天呢，我才想起我的罪来了，想起罪来了，啊。好像那个酒症一样，忽然间想起在法老面想起他的罪来了，他忘记约瑟给他讲的话，忘记他今天我想起我的罪来了，什么罪呢？他就跟他太太讲，他说我一件事情啊，我有个秘密，我守了50年都没告诉你。这下太太蹦起来跳起来，说是你说我的丈夫50年还有秘密不告诉我，这岂有此理啊！啊，西方人这个夫妇之间没有秘密的是吧？他说50年还有秘密，火了。这个老新娘生气了，也不理他了。这个老新郎就讲了，什么事情呢？他，你记得不记得我们新婚的第二天，啊，那么这个新娘子啊，就下厨房去做饭。从前呢，是一个在家里做小姐做惯了啊，千金小姐做惯了，她那个时代啊，也没有做过厨房，第一次下厨房就慌手慌脚的，就去搞个鸡蛋，煎个荷包蛋大概，那煎荷包蛋煎的不好，火候没有控制好啊，就搞了一下，底下都焦了。弄出来是个焦的蛋，再弄一个蛋下去又焦了，怎么办？他先生在外面等啊，他不能拖太久，只好拿着两个焦蛋出去了，说是亲爱的对不起啊，我第一次下厨房弄两个焦蛋。这个新郎呢，当然是爱新娘子了，他怕他伤心了，他就说个白谎，他说亲爱的你不知道啊，我就是喜欢吃焦蛋。他来个白谎，我就是喜欢吃焦蛋。好了，这句话一说，50年来天天吃焦蛋。吃到后来，这新郎说吃到后来也真的有点爱吃了。吃到后来，这个逼出来的习惯，强逼出来的习惯，造成50年这个习惯。所以他说，我今天我必须当神的面前说实话，我并不爱吃焦蛋。这个白谎说出来害自己有时候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弟兄姊妹，我们许多人呢，常常有意无意犯这个毛病。比方说有病，就是绝症 cancer 这种毛病的时候，常常不敢讲。那天我还在哪里还讲了这个见证，有个台大一个教授，是我们教会的弟兄，他鼻子上面长炎症，但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家里人就跟他讲是鼻窦炎，这是鼻窦炎。后来长不得了，就蔓延起来了，肺已经都坏了，都不行了。 那我去看他的时候啊，他太太说啊，不行了，医生说只有三五天了。我说你告诉他没有呢？不能告诉啊，这一讲啊他就崩溃了啊，一讲知道是严的崩溃了。哎呀，我说他是个基督徒啊，你忘记了，他是一个神的儿女啊，你不告诉他叫他预备自己去朝见神吗？他应当相信主的话吗？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定复活呢，那有什么可怕呢？跟他讲啊。啊，太太愣是说不让讲，愣是不能讲，一讲他就崩溃了，他说他不知道。我就进去看他了，哎呀，寇弟兄啊，我很痛苦的，很痛啊，很痛。我看着样子我非说不可了，我就问他，我说弟兄啊，你知道你什么病吗？哎，他说你来把我拉过来，丢着我耳朵说话，他说我得的是绝症啊，绝症啊。他说你千万不要告诉我太太。你看这叫彼此相爱，大概是丈夫妻子不敢告状，丈夫就彼此相瞒，不是相爱，彼此相瞒，这样瞒瞒来瞒去。这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哎呀弟兄啊，你太太老早知道了，不敢告诉你啊。哎呀，这一话一说他都哭了，他不是害怕，他伤心了，他晓得他太太爱他，不敢讲，他也爱他不敢讲。但是我看那个情况之下用什么话都不能安慰他，很难。我就想一个方法，给他读圣经也没用了，那时候他是难过起来。我说弟兄啊，我说生命是操在神的手里，是吧？生命的主我们谁也不能管，我也不知道明日发生何事，但是我知道明日在谁的手里，我也知道我的生命在谁的手里，因为我知道所信的是谁。我说你知道他，我知道这个道理。我说既然我们生命不是操在自己手里，也不操在医生手里，你何必怕呢？你何必担忧什么？我说也许你看起来好像你今天绝症，我好像蛮健康的没病，可是谁晓得一定是你先走还是我先走呢？那说不定我离开医院呢，来一个汽车撞了一下撞死了，脑震荡，我先走了，说不定啊。他听我讲不会吧，他不会的。我说谁说，谁敢保证不会啊？生命在主的手里。我说万一比方说我比你先走了，我先去到中央，我先死了，换句话说我先走了，那么请问你有什么事情托我的没有？我要到天上去了，看主了，你有什么话要我讲的转达？有没有什么转达口信，带个口信啊？有什么话没有？他说我从来没想到这件事儿。我说你现在可以想一想啊。哈哈，想了半天，他说没有，没有什么口信。我说好，你没有啊？万一你先走了，我倒有事情拜托哎。这跟你说什么事情？两件事情拜托你。第一件是你看见主耶稣的时候啊，请你告诉他说，主耶稣啊，那寇世远这个小子讲的，这个小子今天早上讲到又讲那小子，我们约翰一书讲到讲小子，不是这个小子讲的，你给他很多机会，实在神给我很多机会，我真是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实在感谢赞美主。蒙恩以来啊，这22年工作里，几乎每天都有为主做出口的机会，每天都有。那么这样神给我很多机会开路，各方面都有机会。我说我实在没有忠心侍奉，很多才体贴肉体，很多是懒惰，有时候还有很多也许为自己为名为利做，不是真正为他做，都有。我说你要替我求主赦免我的罪，还给我有机会来补偿我过去的亏欠。第一件事情，我说你记住啊。既然他听了，好弟兄，我跟你记住，我看见主给你转达转达。我说还有第二件事情，我说主说主在应许我们，约翰14章讲的天上有许多住处啊，天上很多房子嘛，那么你上去了已经住一个房子了，因为我们在地下是做的靠近附近灵舍了，所以我说我在天上也要做你的灵舍，所以你上去之后啊，你替我看一间房子，看看房子就在你的隔壁，给我预备好订一间房子，将来我上去也住在你隔壁。他就笑了，我说弟兄，我真的拜托你，不是开玩笑，你记住好不好？他想一想，好弟兄，我记下来了。我说两件事情别忘啊，别忘记了。他记得了，我马上给他做个祷告。我说主啊，你如果留我们弟兄在地上的话，你行神迹，你医治他这个人所不能医的病，你医他。如果你要接他去，你主啊，拿掉他的痛苦，平安的让他去，给他信心，全备的信心，带着信心，还带着我给他两个托付，给他两个责任去。他阿门，他答阿门。我祷告完赶快走，我不敢留下来跟谈话，这谈话又麻烦了，晓得吧？谈话又伤心了，我赶快走。当天晚上就去世了。他的妻子有点怪我，因为寇弟兄大家给他讲了，他吓死的。我一点不是吓死，他是去得很安详去的。他去了后，他去世以后第二天我去，他已经送到太平间，我把布打开看看，他的脸上还是很安详，瘦的啊，皮包骨头了，但是脸上还是很安详。我知道他带着个责任去的， 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就缺少这个责任感。我们有这个责任感，就能够让我们活下去。哪怕到天上去，你带着责任感去，你也勇敢地离开这个世界，欢欢喜喜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就是言语很重要，不能够瞒呢，什么事情就得说。很多人说这个white lie很要紧，哎呀，白谎很重要。我想，无论白谎、黑谎，都是谎，都是谎，谎就不可以。说谎话什么？是撒旦的儿女啊！我们一说谎话，我们地位就转移了，神的儿女变成撒旦儿女。你看这个多严重的事情！主耶稣讲了，撒这个他是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他说谎话啊，说谎话，这谎言之父就是撒旦。所以这件事情，神性是信实，他是没有过失的，所以我们也应当符合他的要求，这是很重要。那么再一点呢，我们再看一看，就是神性是没有缺乏的，神性是无缺乏的，没有缺乏。这个写明神性的什么丰富，它是丰富的，这个很重要的一点。神性是丰富的，我们这个丰富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啊，也要认识这位神是丰富的，无缺乏。我们看一下圣经《使徒行传》，请看《使徒行传》17章，这个完全根据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啊，把它找出来的。我们看这几点意思啊，这个十七章里面，《使徒行传》17章里面，我们看十七章二十四节，《使徒行传》17章24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啊，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我们底下不念了。这是使徒保罗在希腊雅典做一篇见，讲一篇道，这是最好一篇传福音的道，在台湾啊，这是最好的，因为台湾很多拜偶像，他就是看见偶像，满街都是偶像，保罗心里面着急，啊，我们今天也是在台湾看着那么多偶像，我就想，我就问我自己，我的心呐，有没有使徒保罗那样的光景呢？有没有心中着急，真正有种迫切的，啊，就是有真是有从主而来的那种的负担感动啊，他就会着急。他看见他们拜那么多偶像，他就讲一篇真神的道，啊，真神跟假神的区别何在？今天有一位弟兄问的，一位慕道友问这个问题，很简单，真神假的区别，在罗马书啊里面4章17节有这么一句话：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是使无变为有，叫死人复活的神。这是真神和假神的区别。真神的凭据有二：一，能够使无变为有，是创造，创造天地万物，本来没有日月星辰，神把它造出来了。使无变为有啊，是创造，是真神的一个凭据。假神不会创造啊，你看那假神木偶，有眼不能看，有嘴不能言，有耳不能闻听啊，这个有鼻不能闻，有手不能拿，有脚不能行，没有气息的，他自个儿没有办法。还得人抬着走，他什么都不会动，抬着半截走，还得人供他上供，供他吃的，连什么都没有，都可怜得很，贫穷得很。但是我们的这位真神是什么？他是丰丰富富的，创造使无变为有，创造使无那个变为有，你看奇妙不？还有一个呢，叫死人复活。什么叫死人复活呢？就是救赎，一个创造的功能，一个救赎，能够拯救人，赎人脱离罪，救赎的能力，死人复活。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死人复活的见证。我们原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死而复活了。今天我们都失而又得，死而复活，这个浪子就是浪子。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复活的见证，我们都是复活的见证，我们死在罪中活过来了。所以神能够叫死人复活，这是救赎，使物变为有，是创造，真神的凭据。假神的偶像，他尽管偶像啊，是这个人怎么拜他，许多愚顽人这些去膜拜那些偶像，但是那些偶像不能够救人，也不能够创造，这是真神的凭据。那么保罗现在就把这位雅典人所不知道的神，未识之神呢，介绍给他。他强调这位神怎么样呢？他是造万物的神，是天地的主，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人不能拿一个礼拜堂把它限制在里面。神是充满宇宙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把神呢，限制在礼拜堂里，在礼拜堂里才有神，礼拜堂以外就没有神。你相信不相信？以前我在台北那个林良堂侍奉主，林良堂在和平东路，你们中间有没有师范大学的同学？我们有一位弟兄在师范大学，在师大念书，礼拜天有个主日啊，他赶来了，我们10点钟聚会，他匆匆忙忙的差5分钟赶来了。那天我正好在门口，他来了， 坐一个三轮，那还有三轮，现在就没有，那个三轮车坐个车，啊，赶来，一下车的时候啊，他就拿5块钱给那个三轮车，他说不行，要10块。哎呀，他说你就敲竹杠啊，怎么样？哎，他说谁叫你不给我讲价钱呢？你上来一开上就跳上就来了，也不讲，我要10块就10块，你谁要不讲就跟他吵。哎呀，这个弟兄看看我，想想，好，要给你给10块。然后他走了告诉我，他是因为是在礼拜堂门口啊，算了算了。你看那个妙不妙？你看妙不妙？你看啊，礼拜堂门口算了算了。就相反，如果他回去的话，从礼拜堂坐到学校的话，在学校门口那非打架不可了，那还管你什么？就我们人的观念就是把神约束在礼拜堂里，这是他的小天地，耶稣的小天地在礼拜堂，一出了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天地了，我们自己要为所欲为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他是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不住，你不能用一个殿把它限制住，他要住在哪里？他的手所造的殿就是人心，我们的心是神的殿，这个殿堂要分别为圣才能住进来。所以你看，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他怎么住呢？就必须要圣灵来洁净，洁净那个圣殿。耶稣在地上洁净圣殿2次，洁净圣殿。我们殿如果不洁净，宝血不洁净的话，他的灵不能进来。所以人要必须先悔改，信主，靠主宝血洁净这个心了，主的灵才能够进来。你不悔改不认罪，宝血不洁净灵，他怎么进来呢？他想进来也不能进来，这个太脏了，这个殿了，比万物都伟大的心多脏啊。今天还有人告诉我，他上前几次在 Atlanta 听到我做见证，今天还有人问我你的小孙女怎么样，我不是讲过我那个小孙女的事情吗？今天也有慕道友可以听一下。我那个小孙女，我的家里啊，我们是4代同堂啊，我老母亲81岁，今年我们快60岁了，我的儿子30多岁，我的孙子5岁6岁，这样我们4代同堂住在一起啊，这神的恩典，若不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家中做主做王啊，不要讲4代，2代都没办法同堂啊。从前2代，我母亲跟我跟我妻子然在一起，她婆媳天天吵架，我们夫妻也差不多隔一两天要吵一次架啊。所以你看2代都不能同堂，那主进来4代可以同堂，那4代同堂也实在不简单了。我是东北人，你拿吃东西来说，我东北人吃馒头的啊，我的母亲四川人吃辣椒的啊，我的妻子福建人吃甜的，我的媳妇浙江人吃咸的。还有更妙的，还有更妙的，我们全家都是 O 型，通通是 O 型，这个 O 型会打架的，看 O 型啊，大家造墙，你比我强，我比你强，谁要做王，大家都做王啊，在家里，这 O 型的，这全家 O 型还不稀奇了，我母亲 O 型，我妻子 O 型，我 O 型，儿女都 O 型，最妙的什么，娶的媳妇也是 O 型。女儿嫁出去的女婿也是 O 型，哎呀，真要命 ！O 在一起了，整个 O 是这样，这样一个家庭，你看怎么能够四代同堂？除非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做主做王，啊！我说承认了，不是说没有问题，人家人与人总还是有人与人间总有问题了，人总是人，就是还有肉体在，人家穿着肉身的，还会有麻烦在的，出了事情怎么办呢？我母亲有个最好的法宝，她会祷告。假如听见，哎呀，也许我跟我妻子说话大声一点了，或者我的孩子们有点什么不愉快，就他就来了，他就跑到客厅一跪，客厅有长沙发，他跪在那儿了，他祷告，他说主啊，我没有榜样，我没有见证，我不能带领儿孙过个敬虔的生活，主啊赦免我的罪。老太太一讲就哭了，这一哭啊不起来了，就跪在那儿不起来了。他说半天怎么办呢？我就拉也拉不动，我只好陪他跪下来，我也跪下来，我当然得认罪了。我说主啊，就是我不孝顺，害得我母亲生气，我就认了。我认了半天，他老太太还不起来，那我太太看看不对，他也跪下来了，他也认罪。所以三个人都跪了，他还不起来，就看老大看看不对了，祖母就老大也跪下去了，老二也跪下了，老三老四老五老六，全家罚跪，跪了半天都认罪了，老太太满意了就起来了，起来了。所以我家这个老六啊最调皮，他有时看见他哥哥们姐姐们说话大声要吵架，嘘他，都不要再吵了，吵了太奶奶一听见糟糕了，怎么糟糕？奶奶又去跪了，哈哈，这一跪全家罚跪啊，30分钟起不来的。所以这就是说用祷告使得灵里合一啊，所以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这个美善的光景怎么得来的？就是在主里真正让基督做王，让基督做主，谁都下宝座，大家都下宝座，从我母亲下宝座起， 连最小的小孙子都下宝座，没有自己的，都在活在自己里面，这个家才能维持。但是人心败坏就是这样的。我记得那个我现在家里一个小孙女，我跟他们住在一起啊，我现在这个国内国外统计起来有十个，有十个孙男孙女，人家不相信，我有十个现在国内国外啊。这个小孙女跟我住在一起啊，实在是很调皮，实在很调皮。回到家里的时候啊，哎呀，不管多热就把爷爷抱住，他说他最爱爷爷，最喜欢，我也很爱他，实在是啊。我们常常讲这个 generation gap， 这个代沟，代沟，两代人沟啊。我的经验是什么？两代也许有沟，三代绝对没沟，祖孙绝对无沟，祖孙之间无沟可言。那祖孙之间是最好的朋友啊。结果我一回家就跟我抱住了。有天回到家里，他在吃糖，吃糖了，左手还拿一块，右手拿一块，口里含一块糖，含糖。哎，我看见他，我说：“哎，爷爷口渴也要吃糖，你给我吃好不好？”他舍不得，舍得。我说：“你不说爱爷爷吗？”哦，他就打开了，把手打开看看，看看糖之后啊，他不给我，看，看了又看看爷的脸，看糖，比较比较谁重要。比较半天呢，把手关起来了，舍不得。哎，我说你看，你看你，你哪里爱爷爷？你看糖舍不得糖啊。他说我爱你，我是爱爷爷嘛。好，就把这边手打开了，又看半天，又比较比较，权衡权衡，权衡了半天又关起来了。哎，说是还舍不得。我现在来个最后的方法，我说你好啊，你今天不给爷爷吃，爷爷明天不买糖给你吃了。事实上这三块糖也是爷爷买给他的。我说你今天不给我，明天不买给你。他怕了。这是他怕，厉害所励志所在，就有点害怕了。哎呦，他说、哦、我给你，我给你，他叫才妙，叫眼睛闭起来，眼睛眼闭起来，叫闭眼睛，什么花样来了，眼都闭起来了，闭了半天，我偷偷的张着看他，哈哈啊，他怎么搞的呢？我偷偷的睁开眼看他，他就看看我，把这块糖啊跟着他放在一起了，啊，这两块好糖放一起，然后偷偷的把口里这块吃了一半，挖着一塞塞在我口里面，他吃了一半才塞给我，他好糖不肯给我。你看三岁半的小孩子，谁教他这么自私自利啊？就是这么自私。孩子自私，父母不会教他吗？都是教他仁义道德嘛。你要仁义道德，规规矩矩的啊，哪里谁教他坏？这就是没有天性。什么叫天性呢？是从人犯罪以后，人的性都堕在死在罪中啊，都受罪的感染。所以人不论如何，你怎么好做也，他根性是坏的。人性比万物诡诈，没有药救，除非保血以外，没有办法能拯救。除非耶稣的宝血洗罪，没有别的方法能洗罪，所以没有办法洗。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人心坏了，神今天要住在这个人的心里面，他不住外面的殿，住在人手造的殿，不住这个人手造的殿，要到他的手造的殿，人的心，这个心必须先洗净，不靠宝血洗净主不进来，所以必须悔改。你悔改认罪，耶稣的十字架的宝血就洗你的罪，不但靠耶稣宝血洗罪，主从死里复活了，你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从来没有人能从死里复活，耶稣是真正从死里复活的。哎，你说圣经里好几个死里复活呢？拉撒路死里复活，管会长的耶鲁女儿死里复活，拿因城的儿子，寡妇的儿子死里复活，不错，那个复活是暂时的，后来又死了。你没看见拉撒路在哪里？他又死了。但是耶稣这个从死里复活是活到永永远远的，死再不能够控制他了，他下到阴间，从阴间上来了，他胜过死亡，胜过打败了阴间那个权势。你看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十字架上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释放了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主是这样一位复活的主，所以你信了他之后，不但心房洁净了，圣灵进来了，他复活的生命也在你里面运行，运行不断的运行，天天就让你活出这些来了，没有短少，没有缺漏洞，没有偏差，没有过失，没有缺乏，活出这样的神性出来，丰丰满满，丰丰富富，充充足足，你看多奇妙！你要什么有什么，你要平安给你平安，要喜乐给你喜乐，要智慧给你智慧，要能力给你能力，要恩典给你恩典，要福分给你福分，凡是你应当要的，可以要的，都给你，都给你。但是如果你说不应当求，求了他会不给你。所以马丁路德说：“人向神求一块银子，哎，给我块银子吧。”人向神求银子，哦，神给他什么？神给他个金子，给他更好的。人是求银子，神给他金子，但是人不识货，人说是铜啊，是铜，人把金子看作铜，不要不要，把金子当铜。我们人常常是求所不当求，妄求，但是主不会妄给你，求所当得都给你，应当有的给你，为你好的给你，求所不当求他不给你， 得感谢主，这个是神的丰富，你要什么有什么，他不向你要什么他都给你，他把生命气息万物都赐给你，这是神性的丰富。有这样一位丰富的神，你还愁什么呢？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愁什么？是外邦人所要的，你们所需要的神都会给你，只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你所需要的一定会丰丰富的给你。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领受，这是神性的完全。我们的主题既然是更丰盛的生命，那么今天来到这里的人，我想每一个人先从主得到生命，进一步得更丰盛的生命，而这两者都是蒙恩的结果。人不能靠自己得生命，除非照着主的话，信耶稣得永生，信他得永生。如何信？今天下午讲了一个信的一个信息。那么得着这个生命呢，就是得救了，然后还要往前追求得更丰盛的生命，这就是得胜。而一个更丰盛生命的极致呢，到了登峰造极呢，就活出完全的神性来了。这是生命的故事，从里面活出来的，不是外面加进去的，不是人的修养，不是人的道德，不是人的学问，不是人的努力，不是人的励志，乃是神生命运行的结果，从里面流露出来了。这些生命出来的时候呢，人就自然而然就能够彰显神的丰满，那就是更丰盛生命的光景。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晚上你把神性启示给我们，使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实在你话语面前觉得蛮有亏欠。主啊，你是这样一位完全的神，我们是这样有亏欠，有弱点，有偏差，有种种不完全的地方。主啊，我们就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也看见你话语的奇妙，知道如何在主的面前做一个真正得着生命并且愿意追求得更丰盛的生命，因为这是你的应许。主啊，你的应许永不落空。今天不是我们在这边主动的要什么，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是站在被动的地位，是存着一个信靠顺服的心。你自己要充满我们，你自己的灵要充满我们，你自己要在我们里面得着我们整个的人，你要占有我们整个的人，好让我们这人真是得能够把你丰盛的生命活出来。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为着今天晚上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求你，你在今天晚上这个地方就动善功。我们相信主，你动了善功，撒旦不能拦主人得救。你如果不动善功，我们人也实在不能做什么。我们无依无靠的仰望，我们求告你，你当年如何拯救了我们，求主今天晚同样拯救这需要拯救的人，就是在万事以前你预定得永生的人，巴不得今天晚一个也不失落。主啊，我们仰望你，愿你给他们一个机会。我想今天晚上我求你在这有个要求，我们中间如果有慕道的朋友还没有清楚信耶稣的，如果今天晚上你听得到，你领了主的教，听了主的道，学了他的真理，你心被恩感，你说我愿意接受主，就是这么简单明了，没有任何不出代价，就是个简单的信心，相信主愿意得救的话，你就带着主的生命，得着主的生命，领受主生命中的平安的话，你可以举个右手为你祷告好不好？有没有这样的人？今天晚上有没有哪一位？你说哦，谢谢，看见了，看见了，感谢主。还有哪一位？看见了，两位。还有哪一位？今天晚上愿意接受主的，还有哪一位没有？我再说一遍啊，我们中间如果有的弟兄姊妹啊，自己觉得过去并没有真正与主发生关系，做一个外面的没有真正重生的人，这是一个挂名的教友，我可不可以向你挑战一下？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不能称你为弟兄姊妹，因为你还没有真正重生，你没有真正跟主耶稣发生关系，今天晚也是你的机会，好不好？你也表示一下，你说我也愿意今天晚重新觉知相信主。有没有这样的人？有这样，谢谢主，看见了，看见了。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这需要有加倍的恩典，你才有这个勇气。还有哪一位没有承认过去？谢谢，看见了。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我承认说自己需要重新觉知，因为以往没有真的得着。你这一举手，一举手之劳啊，主就借着你的举手，他的灵进到你里面来，真是很感谢主，主在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今天晚上愿意表示自己愿意把自己交给主，让主得着你，还有哪一位没有？好，今天晚上看到有五位在这举手，我们愿意主
得着这五个十上的灵魂，我们也为这些亡羊感谢主，愿归在主的羊圈之中。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看见你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实实在在有奇妙的功效。主啊，你用宝血今天晚上买回了五个灵魂，我们为着这五个人弟兄姊妹感谢你。主啊，我们无论他们是出信觉志还是以信觉志的，都实实在在有颗心要得着耶稣做他们的生命。生命的主啊，就求你也伸出有钉痕的手来，就是你钉十字架的那个钉痕，你亲自拉住他们举起的手，让你和他们发生生命的关联。主啊，你的宝血洗净他们一切的罪和不义，你的圣灵进到他们里面，使他们清清楚楚经验了重生，得着了永生，从今以后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随时随在都愿意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在你的手中是十分稳妥的，没有人能从你手里把你的羊夺去。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求主不但赐福他个人，也赐福他们的家庭，巴不得他们全家各个人都悔改信主得着永生。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这都是你劳苦的功效，愿你享受完全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